在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如何跟你在这个末世当中如何为你做见证，如果在这个末世当中成为你能使用的器皿，让我们真的先愿意学会做一个爱你的人，深深的爱你，对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一处。哈利路亚。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
是无力单单寻求你，不要单寻求能力，你要寻求爱主的能力，因为你爱主，万事都互相效力，帮助叫你得益处，拥有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这个是最蒙福的生命，最蒙福的行动，就是爱你超越生命中的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在牧师要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王，我们需要一个爱主的心，一个爱主的态度。求你吸引我们，渴慕单单爱你，寻求你，这样与你同行，这样与你相爱。哦，我们充满力量，你敬拜你，用你荣耀，充满全地，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可以爱人如己，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你不要。失去这个最重要的心，就是爱主的心。单单爱人、行公义、好怜悯是不够的。真正让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一个能被神大大使用的、改变历史的人，是一个爱耶稣的人，是一个紧紧跟着耶稣的人。哦，我爱你，耶稣。是被耶稣的爱吸引的人，爱你，耶稣，我们一起来宣告，哦，我爱你，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我爱你，哦，我爱你，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黑暗弯曲薄暮的时代，很多荒谬的事情，很多意想不到的一种混乱都在我们周围。人类在这个地球，在这个世界，好像活得越来越不容易，越来越沉重，让我们透不过气。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现在祷告，承认我们的渺小，承认你的伟大，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的渺小，在我们每一个弱点，求你在那个位置给我们一个天使，给我们一个爱我们的朋友来帮助，让我们看到圣灵如何带领我们在这个弯曲薄暮混乱的末世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这叫爱你，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再次把我们这个
接的接续一季的课程啊，那个幕后王者生命的特质啊，我们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出世为圣，入世为王，哈利路亚！让我们内圣外王，我们真的愿意到你面前来，成为一个对历史有影响力的人。我们谢谢你，今天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因为爱主是保守我们不致失落。纵然我们为你做了很多大事，让我们失去一个爱主的心，一切对我们都没有益处，因为所做的那些伟大的事情把我们带离开主耶稣。所以求主今天再次吸引我们，亲爱的圣灵，你再次唤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光单单注目耶稣。谢谢你，让主的爱再次吸引我们，让我们懂得停下来，懂得享受主的爱，懂得享受天国王子的权柄和安息。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你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你愿意吗？保守你爱主的心。太多信徒失去起初的爱心，最初很爱主，但是慢慢这样就失去目标了，啊，死在劳苦重担当中，死在那个混乱的环境当中，就像彼得走在水面上，突沉下去了。你愿不愿意今天到主面前重新思想，主啊，你要我在哪里服侍你？你要我怎么样跟随你？主耶稣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一生做了多大的事情，能让天父都尊重你？要不要天父尊重你？要不要？这个是何等荣耀，传到永远的一个果效，就是你所做的能让天父尊重你，直到永远。主在哪里，他说服侍我的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今天我们太多其他的目标，其他的一些事工，我们慢慢已经忽略了什么叫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能把你与这个混乱的世界能隔开。敬拜是让我们进入一个超自然的领域，一个属天的空气当中，让我们灵里的那个软弱的那个灵，那个新生命能得到空气，得到天上的灵气。今天影响你的一生，影响你跟人的关系，是你里面的灵气，对不对？你见到一个人他还没讲话，你就喜欢还是不喜欢，感觉他里面很烦躁，这是一种气。感觉他里面很平安，感觉他里面很喜乐，感觉他里面有一种吸引力，他的笑容吸引你。我告诉你，一个里面蛮有灵气的人，他是个在敬拜中跟主的关系很好的，对不对？哈利路亚，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来？愿不愿意来？愿不愿意来？Sorry， 对不起啊，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要关掉声音 ，OK， 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真正的学会一个，在这个弯曲混乱的时代，你来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外面的事情，进来你就立刻回应的人，忧虑来你就忧虑，别人怕你就怕，外面震动你里面有震动，这样的人是没有灵性的，灵性不好，没有格局。这个是不是你？你愿不愿意？外面抖，你里面不抖；外面乱，你里面不乱；外面再危险， 你里面风吹不动，地动不摇，要不要？要不要加？来，今天我们愿意，这实体堂，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从小，有四个属灵委员，神如何从小培养他们，以至于他们每一个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环境不会好的，这个地球人类已经不是主人了，细菌是主人，慢慢敌基督撒旦未来，他影响的人，他那些心中充满了黑暗的人，他会掌管这个世界，敌对光明，敌对神，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越来越乱。所以你里面没有这种正气，没有这种内圣外王，你怎么样去影响别人？如何让人在你身上看到希望？所以我未来的十几堂，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些王者的特质。王是一种王道，王的格局。霸者是用以力服人，是霸；以德服人，是王，对不对？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用王的生命来影响内圣外王，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带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内圣外王。那你里面有圣灵，圣灵把耶稣的生命放在你里面，所以你外面要流露的是耶稣的生命，一个王，一个得胜的君王，里面要流露的是一个圣洁的灵，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气所以要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吗？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内圣外王的人哈利路亚，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功课。我们今天是进到第二堂就是讲到那个第二讲的出世为圣，入世为王。出世为圣，入世为王。在这个我们的人生，人若要成功，需要什么？需要预备面对苦境和逆境。这是一种提升生命的训练。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他里面没有容量，成像里面那个亮度，那个生命是可撑船。就是说我们之前是靠能量来做事，但当你位置越来越高，下面的人有能力却没有容量，所以我们不是在用能力来能量来侍奉来做事情，我们需要容量。唯有容量才能让有容乃大，来帮不同的人能合作一起，能合一。但是这样的与人合作，我们面对不同的性格，我们一定会面对一种身不由己，还有甚至会面对你成功了别人会攻击你，你不成功了别人会不会攻击你？成功了为别人嫉妒，给人嫉妒。但是我想问，不成功有没有苦境？有没有逃避？无欲无求，躲开，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我从前也曾经这样。我想问，这样的人有没有苦难？有没有痛苦？有没有这样的什么都不要的，什么都不敢想的？有没有痛苦？还是有的，对不对？似乎苦难、苦境、逆境是我们要成长必须的。成长的过程是会有痛苦的，但成长的结果是甜美的。阿们。所以我们来看我们 古代我们伟大的孔子的一个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呀，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刀空他了，行夫乱其所为，就是搞乱他的生活节奏，所以动心忍慎，增益其所不能。啊，这个是在那个孔子的那个治世的在治理世界的一种圣人的一种观念，就是被天拣选的人啊，你有大任，就是你有一个大的使命啊，你需要学会啊，这个天一定会用苦难来训练你的心智啊，让你的心智能承受，然后身体也会受劳累，然后让你缺乏饿其体肤，然后甚至让你的你的力量到尽头，不单止遇到基本的生活的缺乏，甚至空乏其身，让你一无所有。然后你说我愿意操练一种忍耐啊，我的一种好的生活的节奏，他把你的生活节奏都打乱，乱到你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他是要让你的心动，你的心加添你的里面的忍耐啊，甚至会把一些你胜不过的挑战放在里面，让你去面对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这种就是增益其所不能啊。古代他们都能知道，若真的有天的使命被拣选的人都会面对这些。我想问你，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你，相信吗？你还你没有出生，神已经认识你，他在创世之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所以你今天才坐在这里听我讲话，所以他知道今天这个时候你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你同意吗？你相不相信你是神所拣选的？相信吗？你是神所拣选的，你是神要大大使用的，所以你要勇敢预备，这个世上所有的苦境只是你的成长的机会，是你的挑战。既然神老早的认识你，一生所经历的他都知道，他在试验你，要你得益处，只要你成为一个爱他的人。然后在这个末世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对不对？更是一个出英雄和勇士的时代。什么时代出英雄？什么是乱世出英雄？乱世出英雄。所以我相信这些混乱，这些不是用你来让你来咒作的，让你来埋怨的，与其咒作环境，倒不如原点自己啊，纵然你咒作黑暗，倒不如你来燃烧自己发光啊！这个时代未来就是为黑暗，人心就会越来越差，怎么办？因为这个是启示录预言的，你不能埋怨，不能说祷告这个世界越来越好，不会的。但这个反而成为我们的机会，成为英雄，成为勇士。要成为天国的英雄和勇士，需要的不是体力，而是能力。我们需要属天的生命特质，四个：大卫的勇敢，所罗门的智慧，约瑟的忠心，但以理的坚持。他这四个人都在历史中是被神大大使用的，甚至在很多的患难困苦疫情当中，在不可能完成的目标面前他们完成。所以这四个有两个是王，有另外两个是宰相， 他们都是治理土地的，掌管资源的。我想问大家，要不要在这个幕后混乱不堪、没有天理、没有人性、越来越混乱的时代，为神掌管资源，为神做一个恩典的出口，让神使用你，成为这个扭转历史，成为一个在苦难中拯救你周遭环境的、改变你国家命运的人，愿不愿意？愿意，我们一起来啊！愿不愿意？我们一起举手。我们要先为这个祷告。你要成为一个出世为圣、入世为王的人啊，你才能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啊，去成为神使用的人。圣经中有四个扭转历史的人，甚至成就神心意的人啊，两个是王，两个是在一般不信主的环境为神带下荣耀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向你祷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内圣外王的人，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面对苦难、面对逆境，我们知道你有更美的心意，我们愿意忍耐，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我们相信这句话，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天父所尊重的人。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在未来的十二堂当中，让我们认识大卫的勇敢、所罗门的智慧、约瑟的忠心、但以理的坚持，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他们生命的王的特质、王的素质，让我们都领受。愿亲爱的圣灵你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OK， 幕后王者生命的特质啊，大卫的勇敢第一讲，大卫的勇敢第一讲。勇敢的意思是指不怕危险和困难，有胆量不退缩，同不同意啊？勇敢的意思定义是指不怕危险和困难，有胆量不退缩。今天我看了很多基督徒，不是没有神学，也不是没有永生，也不是没有信心，只是没有勇气。他们怕危险，怕困难，明明没有胆量却不承认，明明是在退缩，却我在祷告。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我们找很多借口，找很多借口，让我们有属天的能力用不出来，有恩膏、有属天的那种权柄用不出来，是因为我们缺乏勇敢的心。有时候信心是逼出来的，当你走进那个环境，你就不知不觉你被逼需要有一种勇气去面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大卫他是个神眼中勇敢的人啊，大卫不是完美，但他是个勇敢的人。大卫的名字在希伯来语是这样写的，意思是亲爱的、蒙爱的人、主所拣选的人，很容易被人喜欢。要不要做大卫？要不愿意容易被人喜欢？我愿意。我愿意。一个容易被人喜欢的人，很容易就会做天生的领袖，很容易讲话就吸引人啊！要不要？神是大卫的神，你要不要？你讲话你表现，整个生命还没讲话，还没表达，你就发出光来，很容易被人喜欢的人，很容易被人喜欢的人，很容易被人喜欢的人， 这很有影响力，同意吗？我们一起来细想，如何成为一个容易被人喜欢的人。第一个是他的遗传，先祖的 DNA， 大卫的曾祖父波瓦斯，他的名字叫做有能力的拯救者，他的个性活泼，胜出有能力，活泼胜出有能力，他是个财主啊，所以你说主啊，我要波瓦斯的恩宠。另外，大卫遗传了拿俄米的田啊，什么叫田啊？就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很舒服，讲话很有安慰，很能鼓励你，这个叫做甜。有时候这很甜的，老米叫甜，他讲话甜，做事甜，说白说啥白甜，总之他做的事情不是很伟大，但让你感觉到很舒服。第三，另外一个是路德，他的曾祖母，名字的意思友善美丽。大卫的生命中有这几样，他很有保护能力，是有能力的拯救者，你看他在任何环境都去主动帮助人，活泼胜出有能力。还有大卫是一个很有朋友缘的啊，就在苦难中啊，他也很能安慰人，鼓励人，他写很多诗篇，然后他有30个勇士，还有他有友善美丽。大卫帅不帅？帅不帅？我想他很帅，要不然扫罗2个女儿都很喜欢他。连那个约拿单，大卫的儿子，一见他就把自己的剑跟自己的那个龟甲都给他。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友善美丽甜有能力活泼胜出的这样的生命特质，是一个王的特质，是一个很容易受欢迎的所以这个是大卫生命中一些他本身的特质。好，我们再看大卫的性格，亲和力强。什么叫亲和力？就是跟陌生人来往的能力，容易被爱有拿俄米的甜，路德的友善美丽，波瓦斯的活泼胜出有能力，是神所拣选有能力的拯救者。我们介绍完大卫的那个生命的特质，我们要看这个，这一次我们分3个不同的年龄段来讲大卫的勇敢。第一个是在做牧童护羊的勇敢在面对哥利亚的勇敢，在旷野被扫罗追杀的时候的勇敢这3个不同的时代，他流露了不同的勇敢，同样也是让我们知道他的性格不是一天的，他这种王者的性格是一种透过成长的过程被培养出来的。我在说领袖的潜质，领袖的那种素质是天生的，但是所有的领袖那个品格都是后天的。也许你有领袖的那种潜力那种本质，但是若你没有后天的精力培养，你永远做不了领袖，同意吗？你看到很多很有才华、很能干、聪明的小孩子，当他到大学出来做事，遇到一些挫折，就一无所有，整个就垮下来，是因为他们生命中没有培养一种素质，就是勇敢的心。大卫成功，所以他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突破点，都把握了一个勇敢。 它不是传人，却是圣经中其中一个最勇敢的人。我们就透过这三个时代，好从中检视一下我们自己成长的缺失。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有很多坏习惯，一些负面的思想，一些不能自控的一些行为，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些地方缺失，有些伤害，有些欠单在我们生命中，所以我们不知不觉，也许在补偿，也许在惧怕，莫名其妙的，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当我们认识自己成长中的缺失，我们就可以到主面前做医治释放，我们可以向主求回这个生命的特质，求主来医治。所以盼望我们以大卫为目标，学习他的勇敢，从他成长中的勇敢，我们去认识自己的不足，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发现这四个伟人，他们有四个不同的成长的那个年龄段啊，都是小的时候，然后面对很大的挑战，然后最后是一个成熟期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如何从这些成长的年龄段，我们打好根基，用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足够的磨练，我们到成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缺失，这个补不回来的，你只能到主面前承认，也求神帮助你，好不好？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题的重点。第一讲，在做牧童牧羊时的勇敢。大卫是一个牧童童年的成长影响一生，对不对？让我们看看大卫的童年。你们有认识大卫的童年吗？有没有留意大卫的诗篇23篇不是大卫年幼的这个表现，是他年老成熟的表现。幼时家人眼中的大卫，我想问大卫是个好孩子还是个不好那个坏孩子？大卫是个听话的还是不听话的？大卫是个也麻烦的还是一个很乖乖很安静的孩子？不听话的。还有没有？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听话的。大卫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也麻烦不怕事的，差不多了。原来勇敢的孩子通常好奇心很重的，对不对？他很会保护他的羊，很喜欢保护他的羊啊。我们的海燕啊，我们的小林啊，你可以讲一讲你的看法啊。你可以打开你的话筒，我好像已经把你弄开了啊。小林。
哎，黄牧师，我觉得大卫的话小时候是不讨他们家人喜欢，是那个吃酒席的时候都不通知他，就把给他忘了，让他在外面放羊子使用他，他觉得他太麻烦。
是但是被遗忘者啊。还有呢？还有呢？
他自己就是对他所负责的事特别的负责，就是说哪怕是狼来吃他的羊他都不怕，因为羊是他的，他要护住他想护的那个他的牧养的羊，所以交给他的事情他会使命必达。
对，很为尽责任的，谢谢你，好像坐教。你把我要讲的都讲出来了。还有龟写出来，他说为家人付出的。 大卫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的小孩子，虽然他是被遗忘的，大卫他是被父亲差遣信任的，很愿意付出，甘心无条件的付出，不求回报啊！我告诉你，所以他能换取信任。大卫是爸爸信任的，对不对？啊，他比较独立，他比较愿意付出，他不太计较，然后他很容易，因为不也麻烦，爸爸差他去了，就忘记他了。事实上，父母对哪些孩子是特别上心的？是那些很乖的、很听话的，还是那些很麻烦的、能力不够的、让你心中常常挂着他的？父母是关心，是比较上心的，是好的、听话的那个，还是那些软弱一点的、能力不够的？对那些麻烦的、能力不够的比较上心啊，也麻烦能力不够，有些不一定同一个层面，有些会也麻烦却自己搞定的，大卫是这样。但是兄弟就不喜欢他，那兄弟所厌烦的，大卫是兄弟不喜欢的，他们可以哥哥骂的。待会我们会看看这些经文，因为太好动了，太有好奇心的孩子会被家人视为也麻烦的人，常常问问题。我想问你们，有哪一些是太好动、太好奇心的孩子被家人说是也麻烦的？举手，我是其中一个。我很会也麻烦，好奇心很重，好奇害死猫。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心很重，做不下来？明明没事的，就是因为好奇，没事找事。所以我告诉你，父母有时候觉得你一方面很尽责任，但是有时候你一个事情大到闯祸，要自己搞，自己搞定，搞不定了，所以每次让家人知道都是大事情，对不对？我惹事，自己来。我小的时候，我要拿东西吃，家人不帮我拿，我自己拿一个凳子站上去，没想到站不稳，7岁倒下来，嘴巴碰在一个饼干那个铁罐，所有的牙齿包括嘴唇都破了，所有牙齿都没有了。我7岁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好动、独立、自己来，没有内心，每次的麻烦都是大麻烦。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看到这些比较我的广东话就是八音嘛，比较野事的孩子，实际上他是一个好的特质，所以你好好的引导他，他不是坏的，他只是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引导。一个是被动的，坐在哪里什么都不做的，一个是主动，常常也麻烦，但是他很愿意往前走的。两种孩子，实际上后面这一种是比较将来有大用的，只是需要关注，需要引导，对不对？但是家人很喜欢就是乖乖女，听话的。但是大卫不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他，被父亲遗忘的大卫，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必不作死。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是红印，双目清秀，容貌正美。 耶和华说，接就是他，你起来告他。啊，我这一次我会先介绍大卫，后面我会讲一个秘诀，你如何能让你的孩子啊，能成为一个从小就像大卫一样的，有这样的被神喜悦的特质，面是红润，面是光红，相目清秀，容貌俊美。容貌俊美的天生，但是后面前面的面是光红，就是很有自信，相目清秀，没有诡诈，有自信有勇敢的人才会有这两种。然后容貌俊美啊，不一定说他是漂亮，是他很有那种气质吸引你的。神说人看人的外表，神看人的内心，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我后面会讲一个秘诀啊，讲三点，你如何培养你的孩子，还有就是你如何找回你的童年。你缺少那种培养，你要承认，你到主面前承认你从小没有被父母培养那方面，所以你现在缺乏，你要在神面前承认你这样的缺乏，你就可以在圣灵里有突破，圣灵来医治你。大卫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这样的被遗忘，因为他很为付出，却被视为应该被忽略被遗忘。因为我们有说一些人叫做透明人，你知道什么叫透明人？不也麻烦的，乖乖的，有需要不敢说，有痛苦不愿意让人知道，这种叫做透明人。你们当中有没有透明人啊？有没有？有没有感觉你付出了很多，你觉得你应该被尊重被注意，你总是完成你的责任，但是你却发现父母及关系那些有麻烦的、软弱的、不足够的，你越懂事越听话，你就越被忽略，有好东西不会第一个想到你。有没有发现有问题就找你，有事情为什么找你，为什么好使好用，对不对？今天刚好 Rebecca 不在，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你就这样，我们的小林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听听我们的小红，你也是这样性格的，大卫性格。为什么有事的找你，没事有好处不会第一个想到你？你看你的话筒，讲一讲你的感受。
感谢主。何老师晚上好，
晚上好，
听得到吗？
听到听到。为什么有事情的找你，有好处不会第一个想到你？
对啊，我成长环境是这样的，包括我现在的夫家也是这样子。他我家公家婆要是不舒服了干嘛了，第一个就是想我，都要找我的。但是分房分寝的时候从来不会找到我。我那天跟我家公我就说出来嘛，我说爸，只要去医院一定要等我到，都要等我有空什么事都要我来做，但是你考试的时候没有想到我，连跟我商量都没有，知道吧？
所以你没有这个也是他们对你的信任，你就像大卫，你很让他们放心省心，所以你在他们心中出现的机会比较小，他们认为你能力够，你任何困难你都能自己搞定，甚至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平安。我为你感恩，人忘记你，神不会忘记你的。你这样在这种公平的环境，你会慢慢面色红光红，消目清瘦，越来越自信。但是说哎呀我是男孩子就好了，不关男女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公司里，勤劳的忙死，忙碌到死， 懒惰的闲到死，对不对？老板都这样的，容易推动的那个请他做多一点，他心中喜悦他的。那些不愿意动的，踢一踢，动一动的，什么都做不好的，那些不想跟他讲。所以在公司里有忙死，有闲死，对不对？你做那个忙死的像你这样的，你会很觉得吃亏，觉得不高兴不舒服，但是勤劳节掌权，权柄会落在你手里的。到一些重要的环境，重要的事情上帝要找一个人将来为他大用，需要你这样的人，叫鲁任乱，然后视人为王的，然后有一天你知道，我不再追求人的肯定，不再追求他们的公平，若你这样放下，你转向神，神必用你，用你成为一个影响历史的人。阿门。小红，你不要怕，神知道的，你按所做的，神会明处表扬。我也祝福你们当中，这样被家人遗忘的、吃亏的，神必厚厚的报答你们。神必厚厚的在生命册上写下你们的埋怨，写下你们的那种心中的感觉。他说，将来在天上，你们要特特归我，我必恩待你们，像那些父亲恩待服侍他的儿子。因为这个马来基书第三章说的，神说你们不要以为吃亏，吃亏是福，你们的品格被培养起来。你们的品格，别人在摸鱼的时候，你在抓鱼。所以当机会来了，谁是能为神做多一点，不是摸鱼得过且过的，是那些抓鱼真的认真做事的人。所以恭喜你，我们的小红，恭喜你，我们的小林，你们都是神预备要用的，你相信吗？我们的归喜也是默默付出，毫不计较。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再看，这个是第一个特质，就是你被遗忘，但是你培养的一个独立的性格啊，不去要求。就像我们的归说，培养到一个默默付出啊，没有负担，不计较。这样的心胸就广了，对不对？这个第一个。第二个，被父亲差遣差遣者我一起来读。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依法哄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送到营里去，这是一个建长的营地，交给你哥哥们，再拿十块来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哇，他爸爸很有智慧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耶稣关心他的孩子在建长面对哥利亚，对不对？然后他差遣要找一个人自卫的去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哄那个穗子做饼十个饼，要拿到哪里？拿到建长，是危险的地方，要他去，然后要去找到哥哥，亲手交给哥哥，然后要他收买那个千夫长。为什么十个来饼收买千夫长？因为在建长物资缺乏，千夫长收到这些来宾这些专重大家也好，归路也好，他自然对他的哥哥们会好。姚爸爸最后要求的是一定要记得要一封信来，家书抵万金，要哥哥们写一写他们的近况。为什么一封信却不要他全话？因为哥哥不喜欢他。大卫跟哥哥谈不来。我想问一个被爸爸信任好像月色穿彩衣的爸爸总是常常夸他的一个孩子，受欢迎吗？会不会受欢迎？不受欢迎。 哥哥们总是要挑他毛病，挑他问题，所以一个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怕辛劳和危险，为父亲带东西去战场，可见父亲很信任他。大卫是个从小就被信任的，他为着得到人的信任啊，他愿意付出一二三三个行动，还跑得那么远啊，他没有多说，父亲也不需要再教他怎么做啊，老板最喜欢的是一句话到位，对不对？不需要多讲，然后讲完之后他 listen well, do exactly, 听得清楚，做得准确，要主动。所以我告诉你啊，对那些被动要不成熟的，要跟他讲工作岗位啊，叫他怎么去做，仔细一点啊，吩咐的清楚一点。但是对一个成熟要主动像大卫的，你只需要把你要求的结果告诉他。你看这里有没有叫他如何跟千夫长交代，如何去取悦千夫长？有没有？有没有跟他说你怎么做这十个饼？没有。所以有没有吩咐他你去营里啊，你要小心啊，都没有。一个从小被信任的人，他也会相信自己，对不对？你看那些唯唯诺诺的叫他做侍奉，我不行我不行，这些都是宠坏了养废了，对不对？但是一个从小就被信任啊，赢取了父亲的信任，我告诉你，这是一生上好的福分。一个被父亲信任的人跟一个父亲不信任的人，他们有什么不同？我想听听小林。我觉得小林是一个很想赢取信任的，但他得不到爸爸很多的，妈妈也许爸爸的一些信任，他一直在争取。我想问小林，小林，你跟爸爸关系好还是跟妈妈关系好？
我爸爸说从小跟我妈说，女孩子你管，男孩子我管。我们家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我爸爸那时候在农村嘛，希望每家都有三个男孩子，所以我是最后一个，他们就希望我是男孩子。我爸爸这，我妈妈当时跟我这样想的，但是我爸妈妈说我知道你是女孩子，但是我一定要把你生下来。
那么你是爸爸能信任的还是爸爸不信任的？重男轻女就是不信任了，对不对？
对，他说女孩子就不要，他对男孩子，对我哥哥还是寄予厚望多一点。他说女孩子都是要出嫁的嘛。
对，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爸爸不信任，不委以重任，你会一生在追追追，莫名其妙在追追追追追追求肯定啊，自己不逼着自己做了很多超过你该做的。啊、这个是一个没有爸爸信任的，但是爸爸信任的人会怎么样？慈母多败儿，慈父多骄儿。我相信你的哥哥是养废的，他们被信任，却因为没有足够的精力，却有时候因为爸爸的信任会比较骄纵，要不就骄气，要不就变成骄傲。通常爸爸信任的能力不高，眼高手低，对不对？爸爸信任的基本上他比较骄傲，比较眼高手低，什么都要最好的，最后做不到就埋怨别人，推卸责任。通常若爸爸这样信任的这个儿子，好的是他不求人的肯定，有自信，不好的就不悔改，他的废掉了，他没有上进心，没有自我反省。
我们几个都不如他。
对呀、啊，所以你看，家里若姐妹多，只有一个哥哥，也有一个弟弟，就养废了。这个男生死定的。所以大卫他就从小 要被培养被信任，所以感谢主，你是律法的大卫，为这个感恩，阿们，为这个感恩啊，我们一起来再看，甘心无条件付出，不求回报，是能换回信任的行为，勤劳节掌权，勤劳节掌权，啊，我们发现，你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在这个混乱黑暗非常多苦毒自私的时代，你要活出个与众不同的生命是要从小培养。我们都受过父母的伤害，而我比较幸运，我是儿子，我九个兄弟姐妹当中爸爸只疼我一个啊，变成我觉得我很特别，但我面对天父我也觉得我很特别，但是同样会有一种压力，爸爸对我信任，甚至我有一次去玩那个滚珠溜冰我有点放纵，然后我把那个绳子不讲绑那么高，听别人说最后歪了脚严重的骨头裂开了，这个脚那个脚关子。然后爸爸要去存款，就是农历年初一到初三我们赚的钱从年三十晚，那一笔钱是很多的，要存到银行，那银行关门三天嘛。他应该找哥哥，要不然找我二哥，找我大哥，他没有，他找我。我说爸爸，我是破脚的，我的腿跑不动的。他说一句话，广东话，你醒目。他说，他意思说我比较灵巧，比较关，比较会应变，他对我信任，所以这种的偏心，这种的信任是从小的，也是一种你一直能赢取他的信任，还有最重要是他偏爱，我是爸爸偏爱的人，所以我很能了解大卫他也是爸爸信任的。不说爸爸偏爱，但是我比大卫更蒙福，我是爸爸所偏爱的，有好东西会想起我。所以我相信你们都可以这样，你们都可以学习做一个在家中求神帮助你们是一个被信任的，被差遣的。第三，那兄弟所厌烦者。若你是一个家中兄弟姐妹不太喜欢的，不要怕，你的孤单神会回报的。大卫的长兄以利亚，我们一起来读，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拉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为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他哥哥二话不说就臭骂他，一直在论断大卫。还有这些话都很负面。所以今天若你是一个被兄弟姐妹出卖，被针对，你做好又给骂，嫉妒你；你做的不好，他们都放大来挑战你，因为他们想抢夺父亲，你在父亲心目中那个地位。若你真的要感觉到你是兄弟所厌烦的，常常跟你比较，常常你做错了一点点，就公开来论断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就有啊，我为你感恩，因为神要用你。为何大卫的哥哥会负面评论他的行为呢？因为他太好动了，太有好奇心的孩子，被视为也麻烦的。他们太有独立思想，最重要不容易听话，很会闯祸。 有独立思想的是好的，但是不容易听话，这个是不好的。有自信，自然不容易听进别人的话。太独立，小孩子那个观察能力、分析能力不够，很容易就会闯祸，对不对？啊，所以你说，哎呀，牧师我就是这样咯，不要怕，你是大卫。所以我们这些弱点、这些经历啊，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废人，就是一个不好人。家人的评价、家人的态度啊，不能定你的一生。谁能定你的一生？谁才能定你的一生？神才能定你的一生。你的成败得失，虽然父母家人对你的评价态度会影响你一生，但是我告诉你，神能够。大卫经历那么多伤害，那么多不公平啊，最后成就了一个王者的心。我的小林说他嫁妆用光家里所有的钱，被家人不接受，现在中年了，两个哥哥姐姐对于还是有对于很好，特别是姐姐。所以小林，我觉得你是最小的，但是你最后还是蒙爱的，因为你是最小的。最小的大卫的很会闯祸，还有因为哥哥们有时候都护着你，姐姐都护着你。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大卫是一个蒙爱的，阿们。所以这一切不好，这一切的成长问题都不能影响大卫，因为大卫是一个有路德的田拉米的田，路德的友善美丽，有波阿斯的主动快速有能力的拯救者。大卫有一种天生的气质，让他从小就很特殊。好，我们看看这三种怎么样培养孩子有大卫生命的特质这个是今天的总结重点，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吗？你想孩子勇敢、独立、友善、主动和有能力的孩子吗？你想你的孩子是勇敢、独立、友善、主动和有能力的孩子吗？请从小给他以下三种态度。当你要培养孩子勇敢、独立、友善、主动、有能力，你是需要第一信任。像大卫的妈爸爸对他，让他独立面对问题。大卫从小就自己一个牧羊，然后有狼来了，有狮子，有熊，他都自己去面对。今天我们常常不希望让孩子独立面对问题，我们保护有点过了，然后托付让孩子承担责任和后果，享福要分明，要给他责任。我最欣赏我的太太因为她培养的我的儿子汉生培养得很好，但是从小就把责任给他。所以我们来到以色列，我们家里儿子希伯来语是最棒的，因为他的语言有恩赐，另外他是帮助妈妈处理很多文件、很多问题。我跟师母的希伯来语到今天都不行。我儿子他从十几岁在一直在承担责任，从十一二岁就开始要处理家里的希伯来语的文件。当你这样托付他让他承担责任和后果当他面对后果，他就会小心谨慎。所以不要把他所有的事情的后果你来担。若一个做事没有经历过后果，还有那个不好的后果，他没有经历过这种挫败，他没法承担成长起来。 然后一个成熟的标记，其中一个就是愿意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为自己所做的无论好还是不好，结果愿意承担，这个叫做一个人，一个年轻人成熟的标记。所以做一个领袖也是，是你的责任你去担，但是不是你的责任你就勇敢去担起来。那些真有责任的人，他们会谢你的。你是领袖，别人信任你，你能承担几个失败，对不对？那些刚刚起来的，如果他承担责任，他就垮下来，就会失去信心，失去成长的那个机会。所以作为领袖，表现不是在于你有多有能力，是你有多有容量，愿意承担那个不属于你的后果。这个是背十字架，承担别人的错啊。但从小说你这样托付他，要鼓励他去处理那个事情的后果，不要他错了失败了你来处理，让他自己慢慢从那个承担后果、处理后果，他自己走出来，自己成长起来。今天我们的问题，第一个不信任，所有事情不给他碰；第二个有事情有问题了，不信任他去处理，把他收回来，我们来做；第三，尊重，让你的孩子勇敢接受挑战。我们常常把孩子保护起来，难一点的，就不给他做，然后他想什么，你都很忧虑，怕他不成。所以尊重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对他的爱，也是一种让他的自信心成长起来。一个不受尊重的孩子，从小就会怕在你眼中失去重要感，他不敢自由做决定，不敢接受挑战。你看到那些唯唯诺诺的、没有信心却常常埋怨的人，他们从小就是得不到尊重，犯错就觉得世界末日了，犯错就逃避，因为没有托付，没有被信任，没有被尊重。所以你愿意你的孩子能像大卫一样成长之后，从小就勇敢、独立、友善、主动和有能力。所以在耶利米哀歌有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人在幼年负轭，且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人，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负轭就是一种重担，被卡在这里，好像从牛一样被拖在那个田里去犁田，被带上那个轭，就是一个身不由己啊，一些苦难、一些困难。这里耶利米先知说，人是好的，他应该独坐无言，不要再埋怨，他不要去找人喳喳喳在受苦，他独坐无言，在哪里默想，在哪里祷告，在哪里反省，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这个也是我前面说，苦难会带来一个人生命突破、提升。所以你要当你面对这些不公平，从小就面对不公平，神说是好的，因为你的神加在你身上的这个是十字架。然后只要你爱神，你相信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阿们。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幼年，你这些缺失，你得不到信任，得不到托付，得不到尊重，有些是得到托付就不受尊，没有尊重，没有自由。讲理想，跟家人讲理想，他说你就想，所以我们有很多从小被伤害，我们从小得不到培养的部分。所以若我们不受信任，我们就不会独当一面的，我们不敢做事情，总是推，我们不受托付，我们就不愿意承担后果， 遇到挫折就跑，然后当我们要面对挑战，机会来了，我们总是负面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无欲无求啊就好了，啊，有期望就会有失望，因为从小就不受尊重，没有价值。我已经不受尊重了，我再做错了，冒险了，我会变得更惨。所以从小不受尊重的，没有冒险精神。你要他用信心去勇敢去为神做点事情，不可能。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就是不信任孩子啊，不愿意托付，也不尊重孩子。所以我们教会当中，你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啊，他们不认识自己啊，受到这些伤害。你叫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我不行啊，我怕错啊，他不敢说的，总之就找理由。对神对人都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既然我们得不到这三种大卫已经得到的这种生命的特质，我们承认，我们相信神的能力会覆庇我们的软弱。我们有这些没信心、不主动，甚至被否定，没有勇气啊，我们愿意到神面前，我们爱神，求神来医治我们。阿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好，我们最后看大卫在做牧童护羊时的生命的勇敢的特质，勇敢的特质。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榜样，大卫是一个被信任、被托付、被尊重的孩子啊。他的表现是，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卸了一只，含了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必像狮子和熊一般。从这一段大卫对自己的介绍，他的经历，我们看到大卫他在小的时候按着父亲、按着家人、按着神，他得到有七种的王的特质。要不要知道这是最后的七种，有七种。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大卫小的时候就有七种领王的特质，领袖的特质。从经文发现，大卫第一个勇敢面对，他没有逃避，对不对？狮子熊来了啊，丢了一个羊羔走了，你快快把羊赶走带回家。他没有，他丢放下99去追赶那一只，然后坚持追赶，把握时机啊，他不是冲过去的，他应该是等那个熊狮子把那个羊羔找那个机会从他们口中把羊羔先救出来。然后你看他以弱胜强，大卫应该打不过那个狮子和熊的，但是他勇敢，他以弱胜强，也许他手中那个蛇刺啊，他用一点点自己的能力却以弱胜强。最重要他依靠神，他说是靠神的力量。然后最宝贵的，我觉得后面这两个，单纯乐观，勇往直前。他认为过去神会这样帮助我，神帮助我，从小我就以弱胜强，靠神能力。所以他单纯乐观，还没做那个事情，他说我一定会成功的，神会帮助我，像当年帮助我一样的。勇往直前，一个从小就得胜，从小就靠着神能经历以弱胜强的孩子，他的心是有勇气的。这种勇气啊，不是被人鼓励来的，是他自己经历来的。 这种勇敢，这种勇士的勇气，是从小经历来的。勇敢面对，坚持追赶，把握时机，以弱胜强，靠神力量，单纯乐观，勇往直前。在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从小被神培养，然后当他面对一个机会来了，要面对哥利亚，他用单纯乐观勇往直前感动了扫罗。他对神有信心，他对自己也有信心，承认自己软弱渺小，但是宣告神的伟大。宝贵不宝贵？要不要这些七个特质？我很想要。我也觉得我们能为神向前求这七个特质，我也愿意为你们求，阿们啊。所以有这七种特质，是作为是一个勇敢的人，有勇敢的人。在末世中，我们不求自己名成利就，只求问心无愧，忠于所托。若你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勇士，甚至成为英雄，你需要学会，不是所有都做得很好，只能问心无愧，忠于所托。啊，你不可能不犯错，不可能没有失败，但是你问心无愧，尽力了，忠于所托，无论失败多少次，勇敢。最重要的，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你要勇敢为神和身边的人带下突破和祝福。大卫是一个从小就保护他的羊羔，为他的家人求祝福，也是带下突破的人。这样的英雄，这样的勇士，能为我们身旁人，为我们在一个前面的道路面对一些瓶颈，这种性格的人，像大卫性格的人，能带下突破。他会有他有信心和爱心，也有对神的一种信任啊。所以他的生命里面的灵性会不会让我们信任他？也因为他的灵性，他的看见会帮助我们带来突破和带下祝福。愿不愿意神帮助你领受这样的生命，这种王的特质，为你身边的人，为你所爱的神显出他的同在和荣耀，以至于你能带下突破和祝福。愿不愿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亲，你在天上看到我们在肉身的父亲的手中，我们遇到很多成长的伤害，我们的父亲以他人的观念来管教我们，培养不足，伤害多多，以至于我们的成长的生命有很多破口，有很多埋怨的机会，有很多没信心、没自信、没勇气。所以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承认，我们旧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死在父亲的罪中，死在我们的懒惰，死在我们的无知，死在我们的这些失败中。我们过去信主之前的生命，甚至现在的生命，都有很多这样的毒，这样的罪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现在到你面前，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承认我们仍然留下很多这样的毒，这样的黑暗，这样的破口在我们生命中。因为父亲，因为家人，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对我的伤害，我今天还有这些破口，所以我到主耶稣你面前，求你实际上的宝血现在来洁净我，你的爱来医治我，你的眼光 看着我，你要给我一个新的开启，新的目标，你要告诉我，你说你如何帮助大卫成为一个改变历史的人，成为一个那个乱世中的勇士，甚至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你说你都可以这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在你凡事都能。今天我们愿意带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这些真实的生命中的破口，我们到你面前来，求主耶稣你基督的圣灵重生我的生命，翻转我的生命，再用你的能力来接覆备我的软弱啊，改变我这个旧的生命。我愿意到你面前来跟你立约，主啊来救我，主啊来帮助我。你们愿意求神这样医治你，帮助你，给你一个新人，给你一个新的开始，甚至在你生命中能佩戴这种像基督一样的王者的生命，你们愿意的，你们一起宣告阿们。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认我的罪，愿意承认我的有问题，承认是改变的开启。主啊，我们愿意承认我需要你改变，我需要你给能力来改变我，不是人的体力，不是人的方法，不是我用我的力量来改变自己，是需要超自然你圣灵的能力，基督的爱，属天的光来引导。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今天在这里承认我们这些罪，带到主耶稣你的面前，求你这位救主救我们到底。我们承认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你赐给我们的圣灵来给我们力量，生命的力量就来改变我们。我们赞美你，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你跟我们立约，我们跟你立约，愿你这个时候按你的约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未来的日子，加添我们的恩典，用你的恩典覆庇我的软弱。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交托立约，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跟神立约吗？你可以举手，你可以写答阿们。哈利路亚，神等着你的回应啊！神说我不怕你软弱，我的能力能覆备你的软弱，我的能力能覆备你的软弱，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只要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交在我手中，我的能力会覆庇你软弱，我的爱能揭盖你一切的问题，一切的不足够。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我能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未来。因为我来就是要改变你的一生，我来就是要改变你的一生。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的一生在我手中，你的一生在我手中。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领受一个一生一生同行的功课。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你愿意相信主与你同行吗？你只要愿意与他同行，他必与你同行。只要你跟他立约，我愿意一生爱你，主说我也愿意爱你毫无保留。
亲爱的，
我们到主的面前，借着这首诗歌，让他的爱来替代我失去的父爱，让他的关注代替我失去的关注，让他的兄弟之爱安慰医治我在家庭兄弟当中失去的那个爱和关注。一生敬拜你，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兄弟，大掌声，你是我的帮助者，
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
你愿意这样向主回应吗？你说你跟主立约，主一切的应许无论多少都在基督里，你借这首诗歌跟他回应，他必对你毫无保留的帮助你改变。这个是愿意与他同行的态度。宝贵耶稣，你爱他的，今天就来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医治，接受他的帮助，承认你的需要。当你接受他帮助，你发现生命改变，你就被他吸引，在他有能力，在他有谢罪，在他有帮助。敬拜他，安息在他的爱中，一生荣耀你，高举耶稣，让他的荣耀与他同行，紧紧的跟随，跟随你，一生爱你。回应能改变你一生的是你，你的态度能改变你一生的是你，抓着这个机会让主来医治你，提升你，看重你，以至于你能成为 more than you can be 的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人。一个一生爱主跟随主的人，就能成为翻转历史的人，被神大大使用的。阿们。在乱世能紧紧跟随主的人，大卫从小就勇敢面对环境的挑战，任奴任怨，无条件付出，他的一切的安慰都是从主来，他一切的能力都是从主来。大卫是一个一生跟随主的人，在主同在里得安慰的人，得鼓励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赐给我们的主耶稣何等的宝贵。当我们真的发现生命中的软弱和问题，我们的罪，我们转向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拯救，甚至接受他对我们新的期望，把我们的过去交在他手中，把他的希望，把他的计划我们接过来，我们的生命就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神对我们希望我们都成为一个新人，所以谢谢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好叫我们的生命能活出你的荣耀，能使荣耀全归给你，要活出耶稣的生命，也见证主耶稣的真实。今天我们愿意到你面前立约，成为这个见证你荣耀的人。我们赞美我们的主耶稣，赞美我们的天父，也感谢我们的圣灵与我们这样的同行。祝福你们每一个跟神立约的人，知道自己软弱，转向主耶稣，接受圣灵帮助，进入天父计划的人，就成为一个新人。我们赞美主，愿你们的生命能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愿神施恩与你们同在，你们愿意吗？承认是改变的开始。 承认是改变的开启，祝福大家。